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佩洛西强调访台符合美国政策，不能放任中共建立新常态。
鉴于中共围台军演，拜登总统重新考虑对华关税。
美国指控伊朗密谋买凶杀害博尔顿，传蓬佩奥也成目标。
印第安纳州爆炸，三人死亡，至少39栋民宅受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自联邦调查局探员8号无预警搜查前总统川普位于佛州的海湖庄园以来，已经引发共和党人的强烈不满。川普昨天抱怨自己被禁止进入庄园，并说他可能会被借机栽赃。川普在他自己创立的社交平台真实社群发帖文说， FBI 和来自联邦政府的其他人无预警搜索海湖俱乐部，也不让包括我的律师在内的任何人接近搜查或检查区域，现在每个人都被要求离开这座庄园，他们不想被打扰，没有任何目击者看到他们在做什么或拿了什么，或者希望他们不会借此栽赃我什么东西。目前 FBI 仍然拒绝针对搜索西棕榈滩这座富丽堂皇的宅邸提供任何细节资讯。川普说，历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曾经碰上这种事，像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的争议都很大，他们却从未被无预警搜查过。川普说，激进的左派民主党人已经把司法系统武器化，他们极度不希望我在2024年竞选总统，同时对我进行猎巫和政治迫害。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三提到，拜登总统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与经济政策正在产生效果，制造业就业和工业生产都在提升。对于中共不公平贸易和经济作为，他誓言将会采取新的做法。当天，美国联合钢铁工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年度大会，戴奇在致辞时表示，现在贸易政策将不再忽视工人的需求与国内投资，诸如去年的基础设施法及规模达4300亿美元的气候、药品和税负法案，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对钢铁的需求。而劳工是拜登的关键选票，拜登曾经自称是历来最挺劳工的总统，在此前的民主党初选及2020年的大选中，拜登都非常仰赖工会。不过戴奇并没有具体提到拜登政府对于中国商品课征关税的决定，而在白宫内部在此议题上已经争论了数个月。戴奇强调，多年来美中双方的对话和贸易争议并没有导向有意义的改革，我们不会坐等北京自行改变，因此我们需要采取崭新、整体和务实的方法来回应不公平的贸易竞争。
据国务院周三发布的联邦公告指出，国务院已经把10名个人列为法定被拒贸易方，并取消他们从事国防物品制造和进出口的资格。这些个人此前因为违反美国的武器出口管制而被定罪，其中4人非法向中国出口或进口受管制的国防物品。涉及非法与中国进行武器贸易的4名个人分别是40岁的王少华、38岁的王业桑、60岁的谢图强以及46岁的张健。王业桑曾是美国海军后勤水兵，他和王少华是夫妻。王少华通过在线商业平台把受管制的美国军事装备卖到中国，王业桑则利用职务之便为她的丈夫采购那些军事设备。两人分别在2020年2月和2021年12月被判处46个月监禁和30个月监禁。国务院发布的公告说，这些被列为法定被拒贸易方的个人将被禁止直接或间接从事受到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管制的行动，也不得代理任何涉及相关国防技术和服务的进出口业务。
据 CNN 周三引述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的说法报道，美国军方8号曾追踪到俄罗斯飞机两度飞进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据悉，美军两度追踪到的都是同一架俄罗斯侦察机，第二次则发生在8号的晚上，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随后派出了 F-22 战机拦截。航太防卫司令部在声明中说，这架俄罗斯飞机是在国际空域，并没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领空，但是为了国家安全， 美军一般会在防空识别区内启动飞机识别程序。多名国防官员告诉 CNN， 美方不认为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是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一名国防官员表示，这架俄机的运作方式没有不安全或者不专业，也没有进入阿拉斯加的专属经济区。不过，这是今年以来首次报告在阿拉斯加空域附近看到俄罗斯军用飞机。近年来，在该空域发现俄军飞机的情况也越来越常见，像是今年稍早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事件。
位于印第安纳州的艾凡斯市区10号发生一起原因不明的爆炸案，共造成3人丧生，至少1人受伤，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当地消防局长康纳利在记者会上说，现在可能还有其他受害者，我们没有结束搜救，但警方尚且无法安全进入这些建筑物。根据初步调查显示，这次爆炸至少有39栋房子遭到波及，其中11栋受损严重，无法再住人。艾凡斯是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西南方，距离州府约3个小时的车程。目前还没有确定爆炸原因，现场至少有8个单位协助调查，包括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美国红十字会则说将协助受灾家庭。随后，消防局长康纳利在当晚向媒体表示，他们周四会继续调查，当局也请居民暂时远离这个区域。
世卫组织周三发布的最新疫情周报指出，上周 COVID-19 的死亡人数下降了 9%， 新增确诊病例数相对保持稳定。统计显示，西太平洋地区通报病例数增加了30%，非洲则下降了46%，美洲及中东地区也下降超过20%。整体而言，上周新增超过14000起 COVID-19 的死亡病例，以及近700万确诊病例。不过，世卫警告说，这份评估恐受各国取消疫情管制措施的影响。目前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5 仍然主导着全球的疫情，占世界最大公开病毒数据库共享的所有病毒序列的近70%。随着 BA.5 的盛行，其他亚型变异株 BA.4 及 BA.2 的流行率似乎有所下降。世卫警告说，由于大多数国家放宽疫情管制措施，取消了许多检测、监测和基因定序工作，这些被取消的措施将会持续影响 COVID-19 疫情的趋势评估。另一方面，中共当局本周在三亚和西藏发现新的病例之后，发布新的管制措施，包括本周稍早已关闭位于拉萨的历代达赖喇嘛居所布达拉宫，并下令封锁海南省桂海口以及海南省度假胜地三亚等其他几个城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佩洛西强调访台符合美国政策，不能放任中共建立新常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拒绝了 Starlink 公司在10年内向美国的农村地区提供$8.85亿宽带的申请，使2020年的暂定批准无效。FCC 认为 SpaceX 的天线过于昂贵，而且 Starlink 未能证明它能够提供承诺的服务。FCC 主席 Jessica Rosenworcel 认为 Starlink 的技术具有真正的前景，但是他质疑是否该用近$9亿的普遍服务资金公开补贴尚在开发中的消费者宽带技术，而这项技术要求用户购买一个$600的天线。今年的早些时候， Starlink 提高了其启动套件和互联网服务的价格。为了进行设置， Starlink 的用户现在必须为卫星天线支付$599的预付费用，再加上每个月$110的互联网宽带价格。FCC 还拒绝了 FTD 宽带在2020年最初获得$13亿的资金的投标。
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近日对中国智能型手机品牌 Apple 及其子品牌 OnePlus 智能手机在德国境内实施销售禁令，并裁定 Apple 侵犯了诺基亚的两项标准必要专利。法院还命令 Apple 的两家子公司 Reflection Investment 和 OnePlus 停止侵权。 消费者目前已经无法从德国的 OnePlus 专卖商店购买智能手机或是智能手表，消费者也无法从 Apple 的官网上买到任何的智能手机和手表产品。除了德国，诺基亚还在法国、芬兰、瑞典、西班牙、英国和荷兰起诉了 Apple、OnePlus 以及 Realme 和 Vivo 等步步高旗下公司的专利纠纷。如果法院作出对诺基亚有利的裁决，它可能最终确保所有步步高旗下的手机在欧洲主要国家被禁止销售。
今年是三星第四年推出折叠手机，过往大众对折叠手机有较重的刻板印象，今年三星折叠手机的设计更加的轻薄，让握持手机时不再觉得很重。三星今年 Fold 4和 Flip 4这两款机型皆搭载高通骁龙8 Plus G1 处理晶片，都提供 IPX8 防水等级。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两款新折叠手机屏幕更新率皆从最低的10赫兹升至最低1赫兹。耐用度部分，三星 Galaxy Z Fold 4、Galaxy Z Flip 4两款手机也都升级采用了 Gorilla Glass Victus Plus， 机身结合 Armor 铝合金材质，内页屏幕超薄可折叠式玻璃，较前代耐用度提升，强度提升了 45%， 不过结构大致上还是维持先前的设计。至于折叠次数，依旧是可达20万次对外沟通。在价格方面， Fold 4建议售价是1799.99美元起， Flip 4为999.99美元起，预计8月26号起在特定的市场上市。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周三向路透社表示，拜登总统目前对于撤销中国关税的态度已经有所谨慎与保留，并暂时搁置相关的选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请听报道。
根据路透社周三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由于中共实施的围台军演已经促使拜登政府官员重新考量是否对中国撤销若干关税，甚至可能加征其他关税，目前已暂时搁置了这些选项。这名高阶官员表示，拜登尚未做出任何决定。他强调，总统在台湾海峡事态发生之前未做出决定，目前也没有，就是这样。他也表示，所有选项仍在商议范围内，而且只有总统能做出决定，他将基于我方利益来定夺。另一方面，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在接受彭博电视专访时也谈到了当前的对华关税议题。雷蒙多表示，目前的局势已经让这事情变得更有挑战性，而拜登总统的态度非常谨慎，他不希望做出会伤害美国劳工的决定，但两人最近才再次讨论此事，预料不久后可能会明确下来。有关拜登政府评估取消对华关税，目前已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而财政部长耶伦和贸易代表戴奇在此议题上意见有所分歧。此前，在川普执政时期的豁免清单涵盖超过2200个项目，如关键的工业零件和化学品，但豁免期限已在拜登去年一月上任时届满。拜登政府随后恢复了其中的352项。美国贸易代表署目前正在进行审查，预料还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公众评论期将在8月23号截止。对此，美国钢铁工人的工会组织已公开呼吁美国贸易代表署维持对华关税，让美国劳工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并降低美国对中国物资的依赖。而目前高涨的物价不止侵蚀拜登政府的民调支持率，也不利于民主党11月的中期选举。根据周三公布的数据，美国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8.5%， 比六月的 9.1% 有所缓和，但因增速远超过薪资涨幅，估计家庭购买力会持续受到波及。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平抑通胀对民主党与拜登政府来说已经成为施政中心，如果处理失当，可能会导致国会参众两院的优势转向共和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0号召开访台反美后的首场记者会， 他强调，访台符合美国政策，中共却接连采取密集军事行动，升高地区局势。美国不能允许中共让这种军事行为成为新常态。另外，针对中国对佩洛西及其家人实施制裁措施，佩洛西回应说毫不在乎。请听报道。
佩洛西这个月初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印太区域，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韩国及日本。他10号与随团议员在国会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成果。佩洛西表示，访台未与政策背离，且在符合该政策下，美国不会让中国孤立台湾。美国支持现状，也认为现状相当重要。尽管佩洛西多次强调，这次访问亚洲主要目的是要在一个大的格局下就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进行交流。然而，为了报复佩洛西访台，中共军方上周四开始环绕台湾，划出6-7个海空域进行有史以来针对台湾最大规模的实弹演习。原定历时4天的演习还一再延长，直到周三，中共军方才宣布完成近期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系列军事演习。但是中共军队仍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的所谓战备警巡，意味着中共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压力将持续存在。佩洛西不满地指出，中共拿他出访当作升高情势的理由，企图建立新常态。佩洛西表示，我们不能放任此事发生，虽然不清楚中共计划为何，但能知道是北京正试图往未来目标靠近。在佩洛西率团访问台湾后，中共宣布3项取消、5项暂停、共8项反制措施，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指挥官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与此同时，中共还决定暂停中美一系列包括非法移民遣返、刑事司法协助、打击跨国犯罪、禁毒以及气候变化商谈在内等的双边合作。访台成员之一的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说，众议院议长率领的国会议员们向习近平发出一个信息，他不能命令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所以我希望他现在能理解，他应该在那些可以合作的议题上与我们对话，例如就像我的同事们指出的气候议题，因为对我们来说保持现状非常重要。他强调，想改变现状的不是华府，而是北京。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司法部周三指控，一名伊朗特工人员策划谋杀前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此外，传出前国务卿蓬佩奥也被列入暗杀名单。请听报道。
美国司法部表示，45岁的普尔萨菲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卫队成员。他曾提议支付$300,000给一名在美人士，要此人杀害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司法部指出，这项买凶杀人计划有可能是为了报复美国2020年1月在伊拉克狙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根据美国法院的文件，普尔萨菲去年10月从伊朗联系了一名在美人士，声称想要委托拍摄博尔顿的照片，这个人便将普尔萨菲转接给另一名联络人。普尔萨菲于是提出$300,000，要这名联络人杀害博尔顿。普尔萨菲也提出刺杀第二个目标的可能性，如果达成任务就支付$100,000。法院文件未说明普尔萨菲第二个目标是何人，但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第二个目标人物是前国务卿、前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蓬佩奥。法院文件提到，普尔萨菲打交道的对象其实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线人。普尔萨菲被控密谋买凶杀人，倘若罪名成立，最高可处10年徒刑。他也被控为跨国谋杀阴谋提供意图及提供物质支援，可判处15年徒刑。司法部表示，普尔萨菲仍逍遥法外，可能在伊朗境内。现任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司法部宣布相关指控后说，伊朗若攻击我国公民，包括现在或曾经为美国效力的人士，将面临严重后果。 布尔顿后来在一份声明中感谢联邦局和司法部为此案而付出的努力。他说，伊朗统治者是撒谎者、恐怖分子，而且是美国的敌人。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说，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发现伊朗对美国领土上的个人实施报复的阴谋，我们将不懈努力揭露并打破他们的每一次图谋。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七月份 CPI 低于预期，拜登说通胀缓解但仍需努力。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洲最大核电厂危机延烧，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美国七月份 CPI 低于预期，拜登说通胀缓解但仍需努力。
美国退伍军人曾接触有毒物，拜登签法案扩大福利。
NASA 称一颗潜在危险的小行星本周将飞越地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今天召开紧急会议，要解决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危机。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控对方轰炸这座核电厂。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中国的一名消息人士周三向法新社透露，这场紧急会议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3点召开。纽约联合国总部另一名外交消息人士说，安理会15个成员国应俄罗斯的要求召开会议。俄罗斯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另外4国是英国、中国、法国和美国。这5国对联合国决议握有否决权。周二晚上，乌克兰中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遭到轰炸，至少有14人在爆炸袭击中丧生。这座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它被俄罗斯军队占领，震惊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多次表达担忧。7国集团10号警告，俄军持续占领这座核电厂对区域构成危害，呼吁把这座设施的掌控权归还乌克兰。
拜登总统周三签署了一项法案，为暴露于有毒烟雾的退伍军人提升医疗等福利。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通常是通过挖坑焚烧的方式处理军营废弃物，并淋上喷射机燃油点燃焚毁这些军营废弃物。这些烧坑让大量的男女军人接触到可能有害的毒素。至于暴露于有毒烟雾之后是否会导致后来患病，这样的关联性一直无法获得证实。经退伍军人和脱口秀艺人乔安·史都华强力游说之后，美国联邦参议院本周稍早透过了 PACT 法案，将正式确定新的规定，确保退伍军人获得医疗。白宫形容这项法案是30多年来为接触有毒物质的退伍军人所提供的最重大福利和服务提升。拜登的儿子波伊曾在伊拉克服役，2015年因为脑癌病逝，享年46岁。拜登认为挖坑焚烧废弃物就是导致波伊患病脑癌的根源。
美国战地记者奥斯汀·泰斯2012年8月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被俘，当时泰斯正在报道叙利亚内战。今天是泰斯41岁的生日，他已经成为美国被扣押最久的人质之一。美国当局认为这起绑架案件是叙利亚政府指使，希望叙利亚配合将人质归还。对此，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并没有做出回应，其他政府官员则否认这起事件跟叙利亚政府有关。泰斯的母亲黛博拉向当地媒体 Axios 说，美国政府的支持对于国际纠纷有很大的帮助，他迫切期望儿子平安归来。 拜登10号声明承诺会把非法拘留在异地的美国公民带回。拜登说，该给泰斯家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团聚。
每到通勤时间，塞车成为上班族进入大城市的噩梦。纽约市计划对于进入曼哈顿中央商务区的车辆收取交通拥堵费，在每天交通高峰时刻，将是车主收取9到23美元的交通拥堵费，离峰时刻收取大约5美元。预计这项收费将减少交通量，改善空气品质，提高公车使用率以及速度，每年可以获得最高15亿美元，可用于改善公共交通。预估将可以减少20%进入曼哈顿的汽车数量。收取交通拥堵费必须获得联邦公路管理局的批准，这个机构将在下个月进行审查。联邦公路管理局没有给出审查的时间表，不过通常大约在10个月内之后生效，最快2023年实施。早在2003年，英国伦敦就开始征收伦敦交通拥堵费，收费后每天进入市中心的小客车减少了20%到30%，公车因此较以前提速了25%。
西非塞拉利昂政府领导人8月10号宣布实施全国宵禁，以应对引发暴力事件的反政府示威。这些示威导致人员死亡，包括安全部队人员。路透社报道，塞拉利昂持续面临通胀飙升和燃油价格飙升的危机，已于当地时间下午3点起实施全国宵禁，以遏制示威引发的暴力事件。根据世界银行的消息，塞拉利昂约800万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生活在贫穷线以下，人民早就感到不满，如今基本生活物资价格飙涨，加剧了民众的沮丧。路透社证实的社交网络影像显示，在塞拉利昂首都佛里敦部分地区，有大批民众示威抗议，焚烧成堆的轮胎。其他影像则显示一群年轻男性在街上，在街道上砸石头，街道上飘着白烟。
中国各地新冠疫情持续蔓延，自8月份以来，本土疫情波及中国25省，海南、西藏等多个省区正在急建方舱医院，10000多名医护人员调派海南防疫。新疆乌鲁木齐市多个城区自10号起实施静态管理。此外，三亚及海口等多个重点城区已经采取了静态管理，变相封城。受此影响，当地航班停飞，导致大批游客被困，其中大约有8万名游客困在三亚，部分饭店和旅馆趁机加价宰客，类似的行径引爆民怨。除了新冠疫情之外，山东和河南两地发现了35例急性狼牙亨尼帕病毒感染患者，其中26例患病的临床症状有发热、乏力、咳嗽、厌食、肌痛、恶心、头痛、呕吐，并伴有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以及肝功能受损和肾功能受损等。科学家们警告说，同一家族的病毒以前也曾经在人类中传播过，但是还没有足够的狼牙病毒病例来确定该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状况。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7月份 CPI 低于预期，拜登说通胀缓解但仍需努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BGR 报道，美国宇航局 NASA 预计本周晚些时候，一颗有潜在危险的小行星将飞越地球。这颗小行星的接近可以在 NEO Earth Close Approaches 网站列表中看到更多的细节。天文学家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 2015FF。 根据观察，这颗小行星的直径在42到92英尺之间，它将以超过每小时20000英里的速度飞越地球。2015FF 可能不构成直接的威胁，但可能有一天会有一颗小行星构成威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将需要准备好以新的方式来处理潜在的危险小行星。NASA 想出的对付这种事情的一个方法是重定向系统。NASA 将在今年测试期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系统，这个系统将在几个月内尝试重新定向小行星。
根据美国流星协会的数据， 每年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将在8月12号到13号晚上达到顶峰。不过因为同时恰逢今年最后一次超级月亮的影响，流星雨的数量可能不如往年，达到平均每小时上百颗之多。但只要民众选择光害少、视野开阔的高地，尽量背向月光方向，还是有机会观赏到壮观的流星雨。最佳的观赏时间是8月10号到13号晚上10点起到凌晨10分。NASA 将在8月11号和12号两天晚上10点到凌晨5点直播英仙座流星雨。
谷歌等科技巨头再次面临行政压力。彭博社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作业，最快在9月份对谷歌提出垄断数位广告市场的控告官司，这也是美国政府继2020年底以来对谷歌数位广告进行的另一桩垄断控告。2020年司法部和佛州、德州等10个州联合控告谷歌以不法手段维持其在美国的搜寻服务、搜寻广告及易搜寻文字广告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的行为。当时谷歌公司否认此事，这个官司还在进行中，预定下个月会有一场公听会。去年路透社报道，谷歌公司计划封锁第三方 cookies 的做法引发了美国司法部的注意，不排除介入调查。7月份欧盟通过了数位市场法，以规范苹果、谷歌及 Meta 等大型科技公司在电子商务及应用程式可能造成垄断、排挤小型业者的行为。此外，美国参议院也在类似目的下计划推动美国线上创新与选择法案的立法。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8.5%，低于市场预期。拜登总统10号表示，国内通货膨胀出现缓和的迹象，但仍需更多的努力，让消费者生活更加轻松。请听报道。
美国劳工部10号公布数据指出，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8.5%，低于六月创40年来新高的9.1%，也低于市场预期的8.7%。通货膨胀因油价下跌而降温，许多投资人预期美联储将放慢升息步调，让上半年饱受货币政策紧缩之苦的股市有喘息机会。美股当天在通胀趋缓数据激励下大涨，道琼指数猛涨535点，创3周来最佳表现。纳斯达克指数涨近3%，从六月低点反弹逾20%，迈入牛市，金融海啸以来最长熊市告终。拜登在 CPI 数据公布后表示，我们看到一些迹象，通胀可能开始缓解。他声称上月份零通胀，但人们依然痛苦。他指称，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包括在欧洲的俄乌战争、供应链中断及在亚洲的防疫封城，我们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面临更多不利因素，我们的努力离结束还很远。众议院计划星期五批准拜登和民主党议员们推动的通胀降低法案的法案。经济学家们说，法案未来几年内对通胀仅会有最小的影响。虽然有迹象显示通胀未来几个月内可能缓解，但依然高于美联储明年甚至到2024年前2%的年度目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美联储需要看到核心通胀每月指数的一系列下滑，才能考虑停止加息。政府星期五发布的重磅就业报告显示，增加了528000个就业，薪资增加，失业率达到半个世纪以来新低的3.5%，这都巩固了预期，也就是美联储九月举行下次会议时将宣布再加息0.75%。就业的强劲增加通常会增加通胀，因为这让美国人会有更多的集体消费能力。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三，前总统川普抵达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并在那里接受调查，作为对其家族商业行为民事调查的一部分。当天，川普引用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请听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三上午8:30左右离开川普大厦，他身穿蓝色西装，翻领上也别着国旗别针。在上午9点左右，川普的车队驶入詹勒霞办公室后，特勤局特工和纽约警察局人员都在车库和入口外巡逻。一群媒体跟随他来到位于曼哈顿下城的总检察长办公室，以关注调查情况。而警方整个上午都在站岗，曼哈顿的路人聚集在摩天大楼入口周围的人行道和街角观看。之后，川普于作证结束离开时，高举着拳头，向旁观者和媒体成员挥手打招呼。周二晚些时候，川普就已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媒发帖预告，他将于周三会见纽约总检察长。川普讽刺说，我今晚会在纽约市，明天去见种族主义纽约州总检察长，继续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猎巫。我伟大的公司和我自己都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目前，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勒霞正在调查川普集团是否夸大了房地产价值。詹勒霞表示，他的调查发现了重要证据，表明管理酒店、高尔夫球场和拥有其他房地产的川普集团夸大了资产价值以获得优惠贷款，并低估了获得税收减免的价值。但川普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声称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一要求出示文件和作证的传票是在去年12月发出的。根据纽约州行政法第63条的规定，传票下令川普出示文件和出庭作证，以确定是否应就他反复违反行政法的行为提起诉讼或程序。此前，包括川普的子女小唐纳德·川普和伊万卡都被告知，要求要对川普或川普集团拥有或控制的财产估值，或者对司法部长认为与此事相关的任何事项进行配合调查作证。而川普周三的证词可能代表詹勒霞民事调查的最后阶段，之后他可以对川普提起诉讼或与川普的律师谈判达成和解，以便更快地获得经济赔偿。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